文革死灰复燃，广东出红头文件，要成立法理斗争民兵派。美国国务院官网美台双边关系简报有大动作，分析话是重新定位台湾。英国国防部分析，俄军精确弹药库存估计已经耗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越南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5月11号礼拜三。以下是详尽的新闻内容。5月10号网络传出一份广东省东莞市司法局下发的红头文件，题为关于组建法理斗争民兵牌的通知，文件落款是5月9号。文件要求成立法理斗争民兵牌，向全市律师事务所征集18名律师或者律师助理加入，报名截止日期是5月16号。民兵牌这个名词令人产生不好的联想。在大跃进时期，毛泽东曾经要求全国全民皆兵，大办民兵师。一部分原因是对抗彭德怀军事路线的内部斗争，也都是为了发动群众斗群众，从内部阻吓国内反对中共的力量。到1984年之后，中共就很少提到大办民兵师这一类词汇，被认为是回避大跃进失败的一种表现。现在东莞要求组建法理斗争民兵牌，令到网民一头雾水，同时也都受到惊吓。在官方严密监控的国内社交平台上，网民用隐晦的方法转发这个通知，写上依法治国、依法爱国几个字的评语，并且配上一连串的省略号，来表达无语无奈的心情。海外的网民议论话，难道是中共见识到上海的群众识法律，专门组建用来对付敢言的法学教授或者学者？这个咪就是文革式的流氓，司法局难道要文革复辟打倒法学教材吗？上海人的主张是完全有法理的，法理斗争民兵牌拿什么来斗争？亦都有人认为中共本来就不讲法治，上海人试图同为政府代言的警察讲法律，法学家还不知道中共不讲法律的吗？根本就是在这里扮演自己生活在法治国家。现在东莞市政府就来对付这些敢讲法律的人了。前中共党校教师蔡霞发推文说，这个文件如果是真实的，很值得关注。文革时期的各种做法改头换面地死灰复燃了。斗争是文革时期的主旋律，以各种藉口挑动民众斗民众，并且还是政府组织一支队伍斗争民众。目前中共的极端防疫手段的确唤醒了中国人的文革记忆。在微博上面开始有网民回忆文革抄家的往事，说根据老人家的描述，抄家并不是简单地将屋企值钱的东西拿走就算，而是要将你屋企所有的床上用品、被铺、衣物等等放在一个大盘里面，再将你屋企的油盐酱醋全部都倒入盘里面，当然还配套其他很多的打杂肠。就是抄完家之后，一家人完全没办法生活，基本生活用具全部都帮你毁坏了。现在的中国人见到上海所谓的入户消杀之后一片狼藉的现场，很容易联想到当年的文革。中共一直致力于掩盖这一段历史，没想到一场封城防疫前功尽弃。现在的大白也都被认为同文革时候的红卫兵一样野蛮。作家高佛林转发了这样一段说话，文革入面带上红卫兵袖章就可以为所欲为，讲一句抄家就可以破门而入，讲一句批斗就可以架上高台。现在穿上白色的隔离服装亦都能够为所欲为，讲一句消毒你必须交出锁匙，任由毁灭性消散，讲一句转移哪怕是三更半夜风烛残年亦都立即被拉了不知去哪里。1966年有红八月，2022年有白五月，历史会记住这个第二次的文革。 5月5号，美国国务院大幅更新官网上面一份美台双边关系的简报，包括移除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不支持台独等等用语，同时还新增了美国长期奉行基于台湾关系法、美中三公布和六项保证的一个中国政策等等。对于美国官方这样大动作在官网更新美台关系的举动，中华民国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认为非常有意思。他在接受希望之星采访的时候说，长久以来美国的一中政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中原则有一个根本性的差别，就是有没有包括台湾。美国从川普政府到拜登政府向联合国提出的2758号决议文，当年处理了中共代表权问题，但是并没有处理台湾的代表权问题，就是这个脉络之下产生的，也就是美国的一中政策是尊重中共代表中国，但是不包括台湾。中共的一中原则是要吞并台湾，这两个是天与地的差别。对台湾来讲，我们当然是知道世界只有一个中国，但是台湾不是北京政府辖下的一部分。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基本的差异和观念。至于美国为什么选择在5月9号更新国务院文件，王定宇认为这个应该是中共自己操作的适得其反。他说，因为在前一排，中共的国防部长魏凤和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丁在进行视像会议之后，中共刻意扭曲了奥斯丁所谓的一个中国政策，将他解释为奥斯丁反对台独，支持中国包含台湾。那美国除了现在由国防部的发言人科比发言反驳中共话，奥斯丁所指的是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和中国一中原则是毫不相干，也都不一样。那除了被反驳之外呢，因为中共持续地拿这段对话片段来进行大内宣和大外宣，甚至在台湾部分促统的人士都拿这一段来做文章。另外，对于美国在官方文件上面纳入了近几年来非常重要的六项保证，王定宇认为这个显然就是保证台湾不被武力侵吞、繁荣、和平和独立的地位，同时都代表国际社会在近几年来对台湾相关议题的重视。他说，这个对台美之间的外交以及对台湾的国际地位，对台美、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定位关系会更加清晰、更加明确。这个是一个对台湾非常健康、正向的走法，也都是中共夹硬扭曲人家的信息，做大内宣、做大外宣，适得其反的效果。所以我们乐见美国国务院所做的更正，我们也都期待世界各国以正常的方式看待台湾，不要再受中共这一种扭曲虚假的影响。资深政治经济评论家吴家龙亦都表示，目前中共的军事实力仲唔足以打一场反介入战争，所以美国要趁这个机会加快政治上的调整，删除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开始为重新定位台湾铺路。中共当局5月10号在北京举行建团百年大会，会议上面现任共青团中央的第一书记何君科致辞，吹捧中共主席习近平。但是习近平在发表讲话的时候全程读稿，面上毫无笑容。根据中共喉舌央视直播，这次会议由主管共青团的现任常委王沪宁主持，中共七名常委到场。会议入面，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何君科在致辞入面大力吹捧习近平掌舵领航，并且说共青团要始终走在拥戴核心、捍卫核心的最前列。值得注意的是，在何君科致辞的时候，不单止除了七常委状态各异、表情僵硬不自然，连习近平也都只是在镜头前面耷住头，一点笑容都没有。何君科致辞结束之后，习近平开始读讲话稿，要求共青团跟党走，还要勇于自我革命、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以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等等。并且提到共青团要培养一批人，不是狂妄分子，也都不是风头主义者。 习近平讲话的全程也都是面色凝重，一些笑容都没有。大纪元报道指出，共青团一直被视为是中共的接班人和后备军，从共青团中央出身的官员也都一向在中共政治入面占据不可或缺的角色，因此也都被广泛称为团派。不过近年来，随着令计划等等出身共青团系统高官的纷纷落马，共青团中央的地位非常尴尬。习近平在近年也都对共青团工作有不少批评，甚至曾经说过，团干部不要成日想着升官，也都不要妄想做接班人。悉尼科技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冯崇义5月9号接受大纪元访问的时候分析说，中共共青团最红的时期就是胡耀邦到胡锦涛时期，从团中央书记走向党的书记这一条路。但是习近平上台之后，因为他来自于红二代，而共青团的这些人不是红色系统，他是靠政治忠诚上来的，所以习近平排斥共青团系统的人，共青团系统已经被边缘化了。冯崇义认为，其实中共所谓的共产主义信仰早已经崩溃，现在留下的也都只是一个空壳。上海市政府为了响应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打赢大上海保卫战的指示，再次启动静默管理到5月15号。上海市各区政府为此纷纷立下军令状，表示要敢于直面病毒，敢于同病毒斗狠，敢于同病毒斗快，要不讲变通，管人封户，不怕得罪亲朋，即使粉身碎骨亦都一定要完成任务，要在10日之内向病毒发起总攻。但是很多网友留言质疑，他们怎样同看不见摸不着的病毒赛跑，而且还要同病毒比赛，看看谁跑得快。亦都有人为他们担心，说得罪亲朋事少，粉身碎骨事大。不过就在网友替他们担心的时候，上海又推出了令人匪夷所思的清零新措施。上海静安区的石先生向希望之声记者透露说，有些小区冲到屋企入面就去消散，乱咁喷药水，乱嚟的。我们小区又在度话核酸检测阴性的也都要拉去隔离，阳性的拉去方舱。昨日已经拉走了几批，上海住不落就去杭州，去浙江。我们小区在方舱刚刚回来的又拉走了。方舱回来不是阴性了吗？方舱出来应该去宾馆。他们现在不理了，就全部都拉走。洗的钱是好多好多的，劳民伤财啊。讲好话五日能不能够回来还是个问题。就是搏命地拉人，将人去隔离。啱啱从方舱返嚟嘅亦都拉，全部拉，冇区分。喺方舱出嚟佢已经好咗，而且有一定嘅免疫能力，都唔理照拉。点解都唔动下脑筋嘅，都係一批冇脑嘅人，冇脑嘅人喺度執行防疫，明显就喺度捣乱。有网友向希望之星提供短片，话福星街道呃居民话係去酒店隔离，结果就拉咗去方舱，而且係帐篷方舱。全车都是阴性的居民，也都被押到方舱入面。上海市民冯女士认为，现在的防控防疫政策是因为有背后的利益关系。她说 Omicron 她是能够治愈的，因为我感染过，我见过，我知道她能够治愈。大家都在家里面保证两个星期都好返晒。清零都是乱搞，都是为了利益，这么多的经济损失根本都是没有必要的。供应商和快递都是开后门开出来的，他们阳性叫人家带他们去检测成阴性，然后自己出来跟人家送东西。根据网络的短片，很多被告知去酒店隔离的人落车之后发现是方舱，大家不满意又徒步走回家。德国之声报道指出，目前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各地的官员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以及能够在二十大晋升。外界普遍推测，中共在二十大召开之前会继续坚持他的强硬清零政策。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至今已经两个多月，英国国防部5月9号分析， 战争规模远远超过俄罗斯的战前预期。目前俄军的精确制导弹药可能已经严重短缺。俄罗斯和中共官方媒体早前一直炫耀俄军外科手术式打击的能力，可以用无人机、印度精确炮击等等。但是英国国防部在推特发布的最新战情分析说，俄罗斯自称手术式精准打击只是锁定军事目标，不会伤及无辜。但是实际上俄军经常对平民进行无差别式攻击。而且现在估计俄军精确导引弹药库存已经见底。现在被迫使用旧式的炸弹和导弹，这些弹药已经老化，准确度低，而且更加容易被拦截。实际上无法取代俄军先前使用的精确武器。英国国防部认为这一场入侵战争暴露了俄军在大规模精准打击能力上面的缺陷。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